好，我们在讲之前做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主日，特别今天是这个母亲节，主要愿你祝福在线上的还是在教室里的所有的母亲，因为你的爱长阔高深，愿你祝福他们，愿你把以下的时间。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在学习中能静下心来，能有得着。我们愿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愿主保守我们。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是雅各书，雅各书呢？主要讨论的是，我想大家可能以前都读过，主要讲的是信心和行为的一卷书。这是一卷那个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扎心的一本书。它不是讲那种抽象的那个神学，也不是什么深奥的神学思辨。它主要讲，着重于讲那个信心落实在一个实际生活中，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你真信耶稣吗？如果信了，你活出来了吗？就是说你在行为上显出你是真信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雅各书呢是一个新约圣经中非常务实的一卷书，被誉为这个新约的箴言。今天呢，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通过学习雅各书呢，能明白。特别是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这是他这本书的最主要的所要讲的，就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希望我们在不仅学到了圣经的知识，更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检验。我们要问问自己：我的信心是真的吗？好。简单就把这个说一下这个雅各书，请坐。这个雅各书呢是普通书信，是这个新约的普通书信之一。你看这个，这是一个新约拱门，这个是从那个我从那个圣经简报站上，这个下面看那个注标，那个 BiblePoint.net，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学习网站，我给 download 下来的。你看这个保罗书信，这个新约是13卷书，我们这个已经现在已经学完了。大概2个星期前，这个张林牧师给我们讲了提多书和腓利门书，这属于个人书信，这是保罗书信13封书信中的2卷。然后呢？智利老师又上次给我们讲了这个希伯来书，这是普通书信中的一卷，然后呢，张林老师又讲了彼得前后书，所以现在我们还有雅各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还有启示录。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雅各书，完了以后下节课我们需要讲的就是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然后这个月的最后2个星期呢，会讲到那个启示录。启示录在邱军老师来讲，所以到这个月底，我们就会把这个新约全部讲完。这就是我们这个计划。好，雅各书的作者是谁？那你看，从这个实际上说，他肯定是雅各。你看这个，他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了，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那这个雅各是谁？新约里有很多雅各，至少有4个，再加旧约，大家也记得还有个叫雅各。很有名，雅各哈， 那这
挺
个，
好。
这新约的雅各那个英文名都叫 James，但这个旧约的雅各就是另外一个，大家还记得吗？他这个英文名字
Jacob。
叫什么？要是要翻成英文的话
Jacob。
，Jacob，哎，Jacob，这个他也是中文都叫雅各，听起来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讲一下这个新约里面这个主要这个四个雅各。那我们说这个雅各到底作者是谁呀？这四个，第一个雅各，我想是大家知道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的兄弟雅各，是也是使徒之一，叫雅各，他也是在那个被叙利王亚基帕一世杀害，大概在主后44年的时候，大家在那个你要去读那个《使徒行传》12章1到2节，他们写的，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约翰就是使徒约翰，然后这个雅各呢，就是约翰的那个哥哥。他这是12使徒最早殉道的第一个被杀死的。对，然后呢，约翰是最后一个去世的12使徒。所以这个是雅各，所以说不太可能是这个很早雅各，这个时候他这个书还没写成呢，这个雅各书还没写成，所以我们可以排除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不太可能。还有一个雅各就是使徒，也是亚非勒的儿子雅各，也12使徒之一。你看这个路加说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奉瑞党的西门。这也是一个，这也叫雅各。还有一个就是，使徒犹大的父亲也叫雅各。你看这个犹大的父亲叫雅各，就在提那个《使徒行传》1章13节上有写的。雅各的儿子犹大，就是这个犹大是一个使徒，两个犹大使徒，那个12使徒呢，这个他的。犹大的父亲叫雅各，和卖主的加勒人犹大，这个路加福音6章16节。所以这两个人就是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和这个使徒犹大的父亲雅各，就是说圣经上记载很少，就是说也不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我们推测呢，就是那可能就是这个雅各，最后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兄雅各，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这个等会我们会讲，就是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大会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最后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石，所以说通过这个他们推测，可能这应该就是真正这个作者应该就是这个主的肉身兄弟雅各。对，
那个，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啊？因为在旧
好，
约里面的
我们
雅
现在
各
讲一下雅各
Jacob，
书的那个简介。那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传统教会认为作者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这个有很多，你说《使徒行传》有很多介绍，大家还记得这个12章、15章、21节都提到这个雅各。雅各是一位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领袖，他虽然不是使徒，但非常具有这个权威与属灵影响。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书上写的，还有加拉太书上都有。这个马太福音上写，13章55节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这是指耶稣，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这个雅各就是他指的就是这个耶稣的肉身弟兄雅各。下一讲我们要讲犹大书，这个犹大也是这个耶稣的肉身弟兄犹大书，这也是犹大。在这个是马太福音上这样写的都很清楚。所以这个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核心领袖。我刚刚说，就是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大会上，那个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对那个当时那个外邦人信主，就是一些法利赛的犹太人，就是他们也当然信主，他们认为这个外邦人信主应该受割礼，这个外邦人应该要守犹太人的律法，你要信主了应该守犹太人的律法，特别是就是说这个受割礼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所以说要让外邦人受割礼，这是当然说，最后就是为这个事儿，最后就是跑那个保罗和巴拿巴就去到耶路撒冷去开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去看这个使徒行传15章1到2节就记载就这一段历史。对，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就是指在那个当时的那个安提阿教会，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带的，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就是他们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当时也是基督徒的犹太人。他说：“你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说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起来，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众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就是你看这边，就是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开会。这个见了使徒，就是当然有彼得，在这段也讲到彼得，然后12使徒，然后又那个见了这个长老，应该这个长老大概应该当时就指的这个。雅各是这个耶稣的肉身弟兄。他们为这个事，大家都发言，都讲。最后，彼得也讲完了。然后，最后一个讲的是就是那个雅各。雅各说这个就15章19节20节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行受割礼的，只要写信，就是写给那个当时那个在安提阿教会的人，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畜生和血。因为雅各就说这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完全守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就是说，尤其是割礼。但是呢，犹太人最忌讳的还是就是说拜偶像、奸淫，还有勒死的，就是那个吃肉的要放血。他认为这几个东西还是要让那个外邦人最好能守住，就是说像割礼了就不需要了。所以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就非常高兴，把这个信拿上，回了安提阿教会给大家。所以这个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决定呢，对这个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大家，你要想象一下，你要回到当时的情况，外邦人说让你要受礼的话，让你要受割礼，肯定就是很难接受的东西。所以说，当时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决定，就是说不需要这个守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说不需要受割礼。只是那个雅各就说要守一些，就至少要还有几点是要保守的，就是说不能那个拜偶像，然后这些奸淫啊、勒死的那个动物，吃他们的肉的时候要放血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当时他唯一提到的这个要求。那就是说这个雅各对这个后来的福音，对外邦人的福音传播也提供非常有力的支持。好，雅各呢，起初他是不信主的，其实是在那个约翰福音7章第5节，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开始信主，然后从此就成为教会的柱石。这个就看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7到8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是耶稣显现给很多人那个看，就是那个500多弟兄看，也有已经有睡的，就是当时写这本书已经人去世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使徒看，这个雅各就是他的弟兄，肉身弟兄雅各就是个作者。然后加拉太书2章第9节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这是指的是他雅各，然后基法就是彼得，使徒彼得，然后使徒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是保罗的加太书，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就是在这就是说，就是说这个雅各作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领袖。其中包括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就是雅各呢是一个非常严守律法、忠于基督，就是这常常在那个殿里祷告。有人描述说他的膝盖就像那个骆驼皮一样，非常说经常跪着祷告，非常虔诚的一位基督徒，说公正，所以被称为叫说什么？公义者雅各，James the Just。雅各呢是主后62年在，据说是在耶路撒冷殉道，是被推下圣殿用石头打死的。哦，这是雅各的作者简介。写作时间和背景，这写作时间大约。你看，我画了个圈，这是整个新约27卷书卷的大概的写作时间。这个大概是在主后第44年到49年，所以说雅各书在写之前，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刚才我们说大概是40年已经被希律王杀害了，所以说就不太可能是。这个有名的使徒雅各，所以说这个雅各的写作时间大概在44年到49年之间。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和腓立福音，就那3本，马太、马可、路加，这大概在50到67年之间写的，还有使徒行传、彼得前书也在60到70之间，彼得。前书和后书，上一节课那个张林老师讲的，然后彼得、保罗的殉道大概就是在圣殿被毁70年之前，大概67年、68年的样子。当时保罗和彼得殉道，这是这个保罗书信的写作的大概，还有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所以说雅各书有可能是新约最早的一卷书信，写作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就是犹大叔说，下一面讲的是大概在主后80到90年写的《约翰福音》，好多再加上《约翰一二三书》，下节课我们讲的，还启示录都是圣经里面最晚的成书的，尤其是《约翰福音》，约
约
翰
翰，
书信一二三，特别三二三，约翰书信一般指一二三，它有3封信，它最后2封信。你认为好多是那个，就圣经研究者，这是其实是最后成熟的两卷书，约翰福音书比启示录还要晚，所以这就是大概就是新约27卷书的写作时间。所以雅各书你看大概是最早写成的，大概约翰书信二三的是大概是最后成熟的，就写作地点是耶路撒冷。写作时代呢，当时的大约看的时间，你可以看出来，它大概是保罗3次旅行传道第一次刚开始，大概那保罗第一次旅行传道大概是公元47到48年的时候，所以他这个保罗这个对外邦人传道还没完全展开，就当时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这是当时的一个写作时代，外邦教会还 没有很成熟。保罗还没去亚细亚就是传道，因为当时最后有保罗三世传道，建立了很多外邦人的教会。教会还主要是犹太人为背景，尤其是耶路撒冷教会。好，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写作时间，然后新约这27卷书也大概的那个时间。收信对象，就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就说了，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支派人的安。他主要是12支派，就是用象征性的那些外邦人。当时这个主后第一世纪，你看这个图，这当时已经那个犹太人已经，因为斯蒂凡那个事件，大家知道，就殉道以后被打死以后，信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到处四散，然后教会进入这种叫什么分散期，这是很做工也很有意思，是大家当时都记得耶路撒冷，最后呢，斯蒂凡被打死，然后信徒全部分散，这个福音就传开了。那这个神咒功有时候很奇妙。当时的情况是，就是说，信徒受到逼迫，然后呢，耶路撒冷有饥荒，发生大饥荒，很多人在贫穷之中，然后有些富人压迫穷人，还讲到当时的信徒教会的情况是，有些人听道不行道，这雅各书最后讲了，还有就是，特别是讲到这个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雅各书在讲的。然后讲的舌头失控啊，什么，当时教会比较世俗化，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就是背景，这个当时教会的背景啊，当时整个犹太人这个背景，你看这犹太人，其实在散居在许多地方，你看这个在那个波斯、巴比伦这一带、马代，这画红圈圈的地方，这都是他们已经散居的时候。主后一世纪的时候，还有那个红的那个岛上，那当时在那个克里克岛，还有那个塞浦路斯岛，大家也看那个好红的那个岛，还有那边那个靠近那个意大利的，这些都有那个犹太人居那个居住，还有到了埃及、北非，然后往下埃塞俄比亚，还有什么？这个再往这边也门这些，你看画圈这样都是散居很多地方。当时就是2000多年前，他们都已经开始，犹太人到处就是已经散居各地。所以大家现在想，现在他们很多地方也是散居很多地方犹太人，因为当时这种信徒的其实是处在逼迫状态，生活也非常困难。所以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帮助这些面对这种贫穷、压迫、受试炼的犹太人呢，告诉他们要活出个真实的信仰，依靠神。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雅各书的特点。刚才我们讲了雅各书就是非常直截了当，没有谈什么神学道理，不像罗马书这样子的。没有实际的那个神学道理，他是直接面对的就是那些实际的生活问题，像试探的问题、试炼问题、行善的问题、言语的问题、管好你舌头的问题、世俗的问题，还有财富的问题，就是实践性非常强，就是关注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就像他们形容说，这个他像一卷这个信徒的生活手册，他就是在新约中最强调的就是活出信仰的一卷书。他的文学风格呢，更像我们旧约那个智慧文学，像那个新约中最接像那个新约中最接近那个旧约那个箴言的那个风格的一卷书，特别是箴言1到9。让你去看一下的话，都是很多很多是短句， 直接有力的那种，有人用了很多比喻。还有一点就是雅各书，我想每次大家提到雅各书，可能最重要、最最重要的，他强调其实就是行为和信心的关系。今天也是我们这卷书要讲的重点。你雅各书看完，你绝不可以忘记最重要的，你不忘记是行为和信心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强调的。他就强调这个信仰怎么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你说你要有信仰，怎么真正的证明你的有真正的信，就要体现你的生活具体的那个事情上，像说话、言语、对待金钱、待人接物、忍耐、祷告等等这些东西，像它的核心论点就是说，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不是凭你说你信，而是说你的生活有没有证据证明你信。其实你要读啊，其实也是个很扎心的一卷书。你要真正读，说我真是信吗？你要信，你的行为是表明你是信。还有就是说，这个书呢有强烈的犹太人的背景，他也用一些旧约例子，所以犹太人的智慧传统强调律法。还有就是说，与耶稣的教导高度一致，特别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个马太福音5章第7节，所以它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如果你要去比较他说的话，其实和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都能找到这样经文，那个意思是一样，都非常那个接近。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登山宝训是耶稣的天国宪章，那这个雅各书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如何信徒如何实现这些宪章，具体怎么行出来？所以这是雅各书的内容大纲。这个书不是那个不长，5章，我们就列出来5章。说概括的一句话就是：信心如果是真的，一定会活出来。这是他最最的中心思想。所以第一章呢，主要讲的是试炼与行道，就说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使你的生命得完全。然后要试探的是来自私欲，不是来自神。所以然后要讲的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第二章是本书的重点章，是就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第三章主要讲了舌头。你智慧主要是要管好你的舌头，勒住舌头的重要性。然后就是辨别属地和属神的智慧。第四章呢，就是讲的这个世俗和怎么样顺服神，然后那个抵挡魔鬼，亲近神。第五章呢，就是讲忍耐与祷告，然后对妇人的劝诫，然后要告诉这个信徒要效法这个先知，在苦难中忍耐，举了约伯的例子，然后又举了以利亚的祷告，然后要一人祷告大有功效。所以他这个雅各书的中心思想，刚刚我说的就是说，真信心一定有行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好，这就是雅各书的主要内容大纲5章，好，我们就一章一章开始讲，就是第一章，试炼与行道，这是雅各刚开头开始讲了，就是神试炼我们，是让我们能生忍耐，然后使我们生命丰富成全，然后这雅各书也写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大家以为说啊，我这个试炼中我还大喜乐，怎么喜乐？那就是要靠神喜乐。是神让我们这受苦，不是说是在惩罚我们，不是在咒诅我们， 而是在其实是为了试验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个能成长。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这个神试验我们是其实是对我们好，试验是神在塑造我们，也就像大家像这个炼金子一样，很高的温度去烧，烧的什么？烧的是杂质，到最后你才能变成金晶，就是就像我们的信心一样，我们信心里面，你当你信主，你不可能说我的信心就非常高，总是有人是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就像炼金子一样，你就会试炼我们就会把我们信心中的杂质去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信心的那个真实性。我们然后通过这个试炼，我们才能得到强化，产生忍耐，然后对神的信心才更加坚定，就更加的依靠神，对，更加坚定对神的信心。我想这个不光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大这个中国的古语，大家都很知道说什么温室里就是俗语是温室里长不出大树来。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什么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是吧？
没错
这
的，
东西就是我想大家
对，我们
那
就
里
是，
都有小孩，小孩都需要锻炼，你整天不可能把他就是在温室里长大，因为他总要需要受锻炼，所以这个试炼为人的成长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那个帮助，是宝剑。风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想
我们
这
这个。
都是
三个人
那个民间术语，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也是一个道理，就是神试炼我们是为了我们好，不是说惩罚你。也神试炼我们是要带来好的，那撒旦试探我们是要带来坏的。因为试探是从私欲来的，从下面我讲，保罗说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个试炼，有些时候你看到哦，这件事怎么这样子对我，就是我受这样的苦，其实神在试炼那个试验你，试炼你是对你是有益处的。有些东西是，就像这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然后保罗又说就是。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刚才和这前面说的都要以为大喜乐是一个道理，和这个雅各在刚才这个1章2到4节说的，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我想是一个道理，都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然后老练生盼望，也就像这个彼得。前一节课，张林老师讲的这个1章第7节说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晶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那个感觉，上个婚，
你会得到奖赏。你的信心被练了以后。
好
你
的，
会更加坚定的对神的信心，你会得到
我们两个都是有
荣耀，也
哦，
赞赏。这
有
个磨练使人成长，使人信心增长。我想大家
点就有点
都应
没
该
问题。
有这个体会。好，他然后接着就说，面对失恋的时候，有时候。人这样说了以后，人说啊，怎么会是我受这个苦？神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我记得几年前好几年前我认识教会一个弟兄，非常爱主，服侍主，然后教主日学，各种活动参加很好。有一阵他突然一下子就是身体也看来很好，就得了病了。而且他那个病使他非常痛苦，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就当时他说我经常就祷告说神啊， 你让我做的许多事我都做了，我也遵守了，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痛苦？就是说，为什么是我？德格萨说，他祷告，他说，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什么要是别人？他就最后想通了，是神要通过这件事，是让他来，就是一个试炼，是让他更加坚定，在困难的时候要依靠神，祷告神。所以在这就想说，试炼，我们以后看不到神试炼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应该信靠神。你唯一可求的，其实就是要祷告，向神祷告，向神求智慧。就像这个雅各书1章5到6也说的。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就是说，你像求这智慧，要凭着信心求，不用害怕，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不会责备我们，他就是他说的，不斥责人的神，他就是要凭信心求，他不要像那个那些人，有些人就是对信心比较软弱，说就像这幅画一样的，就是说人最大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祷告不求那个神的那个应允，就最大问题可能就是信心还不够，就是说容易我们的信心比较软弱，就是。就像那个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起来了，起伏不定，就飘来飘去。对周围的环境很容易影响你，害怕、焦虑等等。我们要对神要有这种恒切的信心，恒切祷告，就是凭着信心来求，不要疑惑。好，下面他讲了一段，就是试炼，下面讲了试探。试探的来源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人试探，不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出。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如果你要从 NIV 的英语看的话，可能更比较容易形象的写说出来。这个试探的源头是私欲，是人自己，不是来自神的试探。很多人把这种失败归到神，其实是人自己本身是 temptation 造成你的很多问题。就是你的罪不是说一天发生，而是慢慢慢慢积累起来。就像这个英语在说了，说 "Each one is tempted"，就是被试探了，then by his own evil design，你试探是被魔鬼的那种 evil design。然后他说的很形象，"He is dragged away"，就是的魔鬼试探你，就像把你拉走一样。然后你被诱惑了，He is dragged away and enticed，就是你被诱惑了，被抓走。然后呢，这个 design has conceived，然后你这个私欲就怀了胎了。然后这怀了胎以后，马上就 it give birth to the sin，然后就生出罪来，罪的结果就是死。这个 then is full grown，你这个。你产生这个怀了胎以后，然后 full grow，然后就给出死亡，就是这意思。这个英文你要看这个英文就比较 detail，比较形象一些。就是说这个整个一个属灵链顺序，就是说私欲，人的私欲从魔鬼而来，然后你 conceive，你有了，然后再产生。长大成罪，然后最后变成就是死。这个神允许我们忍受试探，但我们呢， 应该想办法远离试探，不是说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能，你知道这个东西有试探了，所以你尽量你要远离。这个试炼来自神，那试探来自人的罪行。大家还记得叫什么？有句古话叫什么？常在河边走，不怕那个来叫。失脚就那意思，就是你要 try to 避免这种 temptation，但是呢，神也是允许我们忍受这种试探，因为他这句话说1章到12节说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你要爱主，
老师，你能不能再讲一讲这个私欲的问题？你看啊，就是这道理是很通的。有私欲的时候，然后就不要做，that way by definition you are getting away from God，那个就 dead。When you get so far away, you are dead。但是我们是爱主的人，我们是信神的人，你的这个心应该是有一个，就像一个 shrine protected from certain things，来，你这个。有 evil desire 到底怎么来的？In other words，你怎么能分辨你这个 desire 是，就是我们 human being 的 desire，还是这是个 evil desire？
那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信主不是说是信造的人，但我们的老我，其实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人这是二元性的。我们身体本身是两种，一种是老我，一个是新我。我们总是在 fight 下的，就是说，你说是你是爱主的，但是呢，你的老我还会经常去 bother you，所以说你的那个肉体的东西还会来。pop 起来还出来，会引诱，所以你这个私欲的东西会经常来的。所以说你要让战胜这个东西，你必须要通过圣灵常常充满你，你才通过这个才能，你要顺服圣灵，你才能战胜你的私欲。但是我们人就是说，经常在这个两者之间 fight。人不可能 perfect，你不可能说我完全圣灵充满，我 always。顺服这个就是，所以这个私欲会有时候起来，你就要去犯。
在我们公司里
对。对。
哇，再讲一下，就说好像一个 newborn baby，好像刚刚出生的，他其实走起来，
声音能不能大一点？听不见。
是我们的生命，
问的声音听不见。
像新生命这样子的，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所以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世界，就好像一个 newborn baby，它是活在一个动力的世界啊。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属神的世界，是个得罪神，所以我们其实会受到周遭人的影响。所以在罗马书它第13章，就是罗马书它讲到，就是当我们就是经历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当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受这个世界所塑造啊。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常常需要回应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着新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就忽略，就是周遭其实是一个不属神的世界，我们其实一定会受周遭人的影响。我们是活在，就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完全更新，所以这是为什么？就在罗马书可以提到，就是说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就是当我们身体可以完全得赎，就我们身体不再那一个罪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残类。所以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所谓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生命成长过程，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有许多的一些空间。那我们怎么样做呢？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它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一个真理的生命来提醒我们，也常常。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什么样，我们当怎样去神的话语活出它，我们当有的这样灵的当中所赋予我们这样的生活。 对，对新生命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我发现我的疑问纠结在你这个对老我，这个老我对如果一个人他一辈子不信神，那神也是爱他，就是说神对我们的老我也是接纳，也是 他创造了那个老我给我们，他也不是 out of nothing，对不对？那个老我他也是，不是 everything evil，我们不是说那个老我只会摒弃他，那个老我也是我的一部分，他不是对立的，他虽然是二元，但他不是对立的。
就是当，就是说，我们看，就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它有两种叫普遍恩典，就是说，雨就是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普遍的恩典。那另外一个就是救赎的恩典。我们今天如果所经历是一个救赎的恩典，就好像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就好像他们死在对方过犯罪恶当中，就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回应神的救恩，从而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是不一样，我们已经在救恩当中，我们的灵已经苏醒过来，我们可以回应，我们来可以回应神的救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毕竟是新造人。好，我们要继续往下讲，让时间不够，再讲第一章。OK，这刚才你说的问题在这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听道与行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就像这个，许多人听到只是为了多增加点圣经知识啊，多一下属灵感觉啊，就会想起来啊，感觉很舒服。其实这听完以后，没多久这个感动没了，这也很难信出真正的信出神的道来。这个道没有，其实关键是道没有扎在心里面。就像我们看镜子一样，匆匆看一下，然后完了以后就忘记自己什么样了，这是表面的、暂时的影响，随即就忘了。所以雅各呢，就把这个圣经作为一面镜子。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照了一个神圣的这镜子，从中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面貌。当你读这些圣经中有许多这种经文的时候，很多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是在哪个方面。所以，我们听牧师讲到上主日学查经班，就像现在我们现在听讲到分享神的话，啊，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大家好像都能明白。当然，有些神的话是圣经里的话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大多数东西，神的话还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要我们把这些话，在日常生活中要行出来的话，那就难得多。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雅各要说，不光是听，要去做。我们现在今天信徒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懂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而是没有做。就像那个明代的一个最有名的那个大哲学家，中国大学家叫那个叫什么王明阳。他这个知行合一说，但是没有知行合一。他的意思就是说，所谓说什么，你真正的知必须体现在行上，行了才是真正的知道的完成。所以说，说你知道而不行呢，其实是不知，就是所以说叫知行合一。你光知道而不行，其实你说认为是你是不知道。所以他这个那意思就这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每个星期来教会，就像来充充电一样的。然后周末过了，然后周一、周二到周二的时候，差不多这个电都跑光了。这牧师讲了什么，肯大概都忘光了。所以说我们要 constant 的充电，常常的来。当然，圣灵充满我们。就说刚才你就说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新人和旧人，肉体和灵的东西，就是说，就保罗在这说了嘛，就说我也知道，我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说我们人就是这个二元论人员，经常在旧人和新人之间来 fight。 灵和肉体之间的反，因为你是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就刚刚你说的，因为你已经是信主的，就是基督徒，你这种新人旧人、肉体和圣灵之间的二律征战，是你一生要学的功课，你一生都在犯，你不可能说我信主以后。我非常熟练，一直是灵充满你。我完全崭新的人，总是有你的老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怎样就是成圣呢？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我们让我们脱离肉体，脱离旧人。就像你看这两边拔河一样的，魔鬼拉着你往这边走，圣灵拉着往你这边走，人在中间。夹在中间，所以，这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必须靠神。所以说叫脱离肉体，顺从圣灵，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下一章也是本章这节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信心与行为。我们首先就讲一下雅各在这上说的是，雅各的因信为称义，就是这也是雅各对这个神学最有争议的，也是其实最神学基督教神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他非要强调的是，你行为因行为称义的这个重要性，行为的重要性，所以。真正的信心必须是要有行为的，就这个真信心是，就是说内在的生命加上外在的行为。在雅各这个2章14节说，你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你吗？就说你说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这能信心能救你吗？其实说的非常扎心的，你说。我信了，我怎么样？但是你做出什么了？这有益处吗？然后雅各就举了个例子在下面，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血虚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碰到非常需要 in need，你就说些好话，lip service，啊，祝你平安，愿你穿得暖，吃得饱，没有任何东西，嘿嘿，这说的很形象，是吧？他说你这时候算是你有信心吗？就这意思，你说那个不结果子、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这是也是这一章的核心的问题：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雅各举了很有名的旧约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献以撒，顺服神献以撒。你看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是。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他的行为同时他顺服神，他要献以撒，他的儿子这么老生的儿子，他要把他献出去。你想想看，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同样，他又说这个妓女拉合借贷探子的事，他也是一样，不也是一样因行为成义的吗？2章25节，所以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他这说这些话都是非常扎心的。这是雅各这个一个因行为称义，当时就是说大家这个，所以引起了为什么要说这个非多很多人的争议，也是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比较晚才拿进去。当时这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非常不喜欢这本书，他就强烈批评雅各说，他说是一个 这是什么？这个草木属性什么？这 straw 什么？那个属性？它，因为我们听了很多，就是新约呢，就是阴性成义，加勒泰书、保罗这个罗马书也都是阴性成义。他怕担心这个人听了雅各书以后被误解为靠行为就可以得救。其实雅各的意思不是光靠行为，雅各意思说你要真信，你肯定有好行为。所以他当时非常误解了这个雅各的书，雅各书。好，这就是我们要想转说保罗的因信称义。保罗说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白白领受神的恩典。但保罗在这说，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遵行律法，而是说你光遵行律法，光靠做善事，你不可能成义。这不是说你做善事，神肯定你肯定得救，这不是直接的关系。但是说呢，如果你要真是有信心的话，你肯定会做善事。就是说，保罗是反对，就是说没有信心的行为；雅各反对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他们其实说的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不矛盾。就是雅各就是说和保罗观点看似有点矛盾，实际是互补。不是矛盾，它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就从不同角度看的。就是保罗强调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雅各强调真信心依据在于行为，两者不是矛盾，是一个完整的那个真理。人不是因为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但称义的信心一定产生好行为。所以这是。这两个不是矛盾的。这个上面这个果子，我想比较非常能形那个形象的解释，这个树和果子，这个就是这个行为和称义的关系。保罗的因信称义，就像你这个一棵果树，那个根，你这个信就像得救的，就你要得救，这个根是很关键的。你的因信，信靠耶稣。唯独信心，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这是你的根。就像他说，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在乎律法。但是呢，雅各呢，是你如果有这个根，好的根，你才能长出这个果实。所以你这个雅各的呢，因行为称义是得救的果子。所以因为你有好。你有好的那个，你是真的信了，所以你才有这个产生这种行为，所以你就会有这个爱心，有顺服神的心，行善，爱人如己，关怀帮助别人，遵行神的道，这就是好果子。所以这是他们的关系，一个是根，一个是果子，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好树必然结好果，你的根强壮。你的信心就大，然后你就结好果子，这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真理，不是说我们讨说不同的事儿。刚才我们说的称义，在圣经里面称义一般就三个层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刚信主，你就是说，就像我们要法庭上神称为你。你地位改变了，你就是说你本来有罪，现在你无罪了，你变成基督徒了，你就是说你是地位改变，被算为义，这是一层关系。然后就是关系上的义，就是与神之间和好，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变好了。就像这个创世纪15章第6节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和神关系恢复好了。我们信神和神的关系恢复好，然后就是生活层面上的义，就是我们每天的 生活，然后这是我们就成圣的过程，就是活出你的信心来。所以真正的义是三层地位，就是你的地位、关系和生命。在神面前，你称义，你这个地位变了，然后与神的关系我们和好了，最后就是活出生命成圣的过程。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三层意思，就是地位、关系和生命。这个信心，我想这个大家都希伯来书十一章有很多信心的伟人，这个英雄榜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他一直那个讲从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我想大家对于我们的亚伯拉罕、撒拉、雅各、约瑟、摩西的父母亲，然后摩西、拉合，然后很多士师基甸啊。参孙，还有大卫、撒母耳、但以理，还有那个很多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这些，以赛亚、耶利米，这都是人的信心的英雄，就是他们活出了那个真正的那个他们自己的信心也是信心的伟人，在他们行为上也都显示出来。对，重生得救呢，这个顺序，我想这个下面再讲一下的重新得救。说你要重新得救，首先你要有神的启示，然后神这是你信仰的根基。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光凭人自己的智慧是没法认识神的，所以神必须要启示你。这个启示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普遍启示，通过神，通过大自然、宇宙规律和人的良心显示它的存在，就是罗马书1章20节，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就是特殊启示，通过圣经，然后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显明他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我们从得救的起点就是源头，就是神的启示，就决定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你信的是什么东西。不是迷信，然后第二个，你有了神的启示，然后有神的回应，人的回应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人对神的启示所做出的回应，对信心，那个接受神，完全委身和投靠神，信心就像一只手承接神在启示中所应许的这种恩典，就像那个收音机，神发出频率。人，你要怎么样才能接收这个啊？就是你要把调这个频率啊，调到了你才能收到，这样你就接受到这个人的回应，这个你才能接受到神的这个启示。然后就是你有这个信心，才有这个信心的果子。所以这个顺序就是信心的根基是神的启示，然后人的回应，然后你有这个信心，才有这个好的行为。就是这个果子，所以这个信心是这个行为是信心在现实生活中的必然表现，行为但不是得救的交换条件，而是得救后的结果。我就把那个简单的这个叫那个 AI 给你生成一个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重生得救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就像这神的启示就像个光一样的，最上面，就像耶稣来了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让人看见有道路，照亮黑暗。然后这个根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人内心对神的回应，你这个扎根于神的话，然后吸引养分，就是回应。神的话，回应对神的启示，然后呢，结出果子，就是你外在的活出的信心的生命，就是你的行为。所以就说，没有启示的信心是迷信、妄想。有很多说他信这信那，那是真正是神的启示吗？我们要，这是有 question 吗？然后就是说，你没有。信心的行为是律法主义，就是你就这些条条框框，其实没有 没有真正的信心，这是道德主义。然后就是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这是也就是雅各书在这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好，我们赶紧要讲这个第三章，舌头与智慧。雅各书然后讲了非常具体的东西，有关舌头教导。雅各非常注重这个信徒的道德修养，他本身也是，就是说你的非常。正义的雅各，这本身他也非常注重这个道德修养，特别强调对这个舌头的控制和怎么样表现你的智慧。然后他首先是讲的舌头的作用和破坏力，然后我们学习勒住舌头，学会沉默。就像那个，我想大家要去读箴言的话，那这个上面有关这个言语的东西非常多，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下。你看这个箴言10:19说的吧，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你看这个画的很，这幅画很形象。旁边这个说很多话，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然后雅各就说这个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但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也能点燃最大的树。就是说，它这个破坏力也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舌头所说的话。他说：“你看这25:25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非常何以？然后他雅各就比喻了，就是这个舌头呢，就像就是要勒住舌头，他就比喻上就像马那个嚼环一样的。你要把我们如果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挑动它的全身。然后他就比喻他就像那个船的舵，船非常大，你这个小舵就可以把这个船控制这个船。就是说明这个舌头的重要性。这有很多箴言里，我就不念下去了。这是说明它的重要性。然后舌头的破坏力，他刚才说是如火，在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没人能制服，是不知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大概就像那个舌头会，人的话会讲出很多，就是 negative 的东西，就是满了害人的毒气。这个毒舌啊，舌头的意思，它总会制造纷争，害人也害己。就像有些说什么一言兴邦。一言也能上邦。比如说，我们真正要学会智慧的话，应该是勒住我们的舌头。这舌头所说的谎言、恶语、诽谤、辱骂，这些都是非常 negative 的。那马太福音说的更那个了：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你吃的东西不能，那你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其实你嘴里说这东西，非常能伤人。有非常邪恶的东西，非常 negative 的东西，就是我这列出来的东西。大家你看，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心里就说出来了。这路加福音说了，然后马太福音15:18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要勒住我们舌头。我们应该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语是否。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会造就人呢，还是会毁坏、拆毁？非常重要。然后他就说，这个言语会决定生命，这不是件小事儿。人所说的，将来都要在神面前做审判的证据，要和神交账，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就是说，你的一言一行不能一口两舌，假冒伪善，免得舌头犯罪。你看这个上面说了，这个神将来要审判的，你说的话哪些是有 唯一的，哪些说是有罪的？所以说什么？要说要造就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祝福的话，这是神看为唯一。如果你是闲言恶语、谎言咒骂、什么讥笑，这是神定你是有罪的。所以说，让我们要小心啊，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将来是要和神交账的，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制服舌头很重要。还有就是要一口不要两舌，假冒为善，免得舌头犯罪。然后就是讲到两种截然对立的智慧，他雅各在说的一种是属天的智慧，一种属世的智慧。那属世的智慧就是基本上就是充满嫉妒、纷争、自私和混乱，这是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雅各3章14到16节上，属天的智慧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好，然后再讲到这个世界与顺服神，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的原因，就是因为私欲冲突，与这个世界为友。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你们这些淫乱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就刚才我们说的，刚才说的，你的这个环境，你是在世界这个环境里，你总会有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你的老我将会被这个世界会拖着，所以你们要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叫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但神在这说的话，以不要以世俗为友，并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受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影响，因为你是属神的人，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光做盐，不是说要你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讲到这个谦卑、行善与亲近，所以就是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要有谦卑。还有就是说，你要行善，若要知道，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好，然后就是第5章最后一章，主要讲的是忍耐与祷告。然后对富人就是说，你们不能为富不仁。这其实这个也和雅和那个马太福音上讲的，登山宝训讲的也都是。有很类似的，然后就讲到忍耐，讲到了这个约伯的例子，说是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的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然后他们就讲到这个祷告能力，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你们得医治，是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益处的。好，我们这5章就讲完了，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那个小结。这个雅各书主要讲的是，最重要的讲的是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这雅各书最主要的主题，也是它的核心论点。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并不是在否定因信称义，而是强调真正的信心必然会产生改变生命的行为。然后讲试炼与试探的价值，trial and temptation。试炼来自神，试探来自私欲，私欲坏了他就生罪。所以面对逆境的时候，应该向神求智慧，并保持一颗恒久忍耐的心。然后就讲到语言的约束与智慧。就像舌头的问题，舌头能造成巨大的破坏。控制舌头是衡量一个人的虔诚程度的重要标准。要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然后最后就是谦卑与顺服神，不偏待人，不贪爱钱财，不与世俗为友。要言行一致，在苦难中坚忍，在语言上有节制。 然后在社会中要体现那个公益的信仰生活，要心到，不要单单听到。啊，这就是这个金句了。我想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雅各书》不长，五卷都有很多那个很好的金句。我就大概是列一下。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主要感谢你，借着雅各书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口里承认，更是生命的活出。让我们就求你赐我们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在试炼中能够忍耐，在言语上能谨慎，勒住我们的舌头，在生活中能行出你的道。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听到，更是要行道。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今天讲雅各书，我能不能做一个
哦，
简
哈哈，
单的补
那就
充？Hello，
我们要停下来。好，谢谢大家。
我们应该在 three brothers 麦啊，不是九麦。
你们听到我声音？
好，再见。不谢，不谢。
现在 wondering 那些图片。